东庆船长您好。
对，你好。
那首先呢，恭喜您的团队在刚结束的悉尼霍巴特帆船赛取得了第18名的成绩。那您对这个成绩是现在是怎么看待的？觉得满意吗？
整体来说是非常满意的，因为我们这个队伍呢，从这个队员的组队开始到现在呢，不足2年的时间。可是这个霍巴特比赛呢，基本上这个都是国际最高水准的一些赛队了。那我们能够在这个第一集团当中，我因为前20名都属于第一集团当中，那就说明我们这几年这个的训练是卓有成效的，所以我们对这个成绩也是非常满意的。
那我看到一些介绍说，这已经是您带您的团队第3次参加悉尼霍巴特帆船赛了。那么这次的情况跟前2次来澳洲参加比赛的时候，在心态或者说状态方面有什么不一样吗？
当然了，这一次我们对我们来说呢，跟前2次可以说是非常不一样，因为在前2次我们遇到了一些挫折。
怎么说？
第一次我们参加是2015年，我带的是另外一个队伍来参赛。那一年呢，当时呢遇到了非常不好的一个天气状况。那么我们参赛的队伍大概是108艘吧，第一天呢退赛了就30多艘船。那天呢风力达到了50多节，所以那个对我们整个这个发挥啊影响是巨大的。因为我们平时在国内训练，因为纬度的问题啊，我们那里的风呢比这里的这个气候条件呢相差很远。那么我们很少有这样很大风的情况下，所以我们对这个呢一开始的不适应度是不够的。所以这是第一次。第二次呢，我又很不幸，我们的一个器材出了一些故障。那么我们的横尾折断，那么造成我们就没有办法正常的去比赛。那只能够勉强的跑完这个比赛，所以前2届对我们来说呢是很大的一个挫折。但是好在呢大家都没有气馁啊，那么继续努力，在今年呢能够取得的比较，到现在为止呢是这个我们所有华人参赛的一个最好成绩了。
从您的描述当中也能看出啊，说这个帆船运动它可以说是一个需要兼具天时地利人和的一个运动，但同时也是真的是非常具有挑战和冒险的运动啊。那么在这次的比赛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特别惊险的时刻，还是说整个比赛过程都还比较平稳？
应该说整个比赛都是比较平稳的。因为这还确实像您说的天时地利人和。那么这个气候条件的好坏呢，就对我们这个技战术的发挥啊，会有很大的影响的。那么这次呢都非常幸运，那么我们能够利用好这一次的这个气候条件。那么能够发挥我们正常的训练水平。
您现在已经从悉尼转战到了墨尔本，是因为您马上要在墨尔本参加另一个比较重要的赛事——澳大利亚帆船锦标赛，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比赛呢？
这个比赛呢，其实就跟我们刚才说的悉尼霍巴特的比赛呢，刚好是在这个比赛性质上相反。那霍巴特比赛呢属于一个离岸赛事，那么它基本上都是在这个大洋上跑。那么我们现在在这个墨尔本参加这个比赛呢，属于一个叫我们叫港池赛，也就是港内赛。那我们就是在这个港池外啊，近海啊，我们做一些这个绕圈比赛。这两个这个比赛的这个要求是不一样，那么技术和这个队员的这个发挥啊，各方面都有不同的。
澳大利亚这个帆船锦标赛是一个什么样规模的赛事呢？
它这个比赛呢是一个全国性的一个比赛。那么作为澳大利亚的这个整个全年的一个系列赛当中啊，它是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比赛。那么在我们来之前，首先呢，因为我们这次的参加完这个霍巴特以后呢，我们可能呢在明年呢，我们这个队伍可能要在东南亚参加一些相关的这些赛事。那么就像我们现在说的这个港池赛，那么所以我们想通过这次的训练呢，就积累这个比赛啊，就积累一些经验。那么以适应将来我们再回到东南亚以后的一些比赛。
那么您刚刚提到说澳大利亚帆船锦标赛和悉尼霍巴特帆船赛可能在规模和在赛制上都是完全不同的比赛，那么您的团队在这个策略和方法上或者说团队的合作上是不是也有一些调整和不一样的地方呢？
啊，那当然了。这个我们这个这个比赛呢，不像我们远航赛是全天候的。
嗯。
啊，那么这个比赛呢，主要是都是我们在白天完成，那么夜晚没有航行，也没有比赛的。所以呢，我们可能在这个首先这个身体条件的调整啊，在这个技术的也注意事项上啊，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比较固定的一个场地，对这个气候的了解，等等这些方面呢，我们也要重新做一个大的调整。
等于说这个比赛它在地理条件和一些气候情况的这些条件都是相对可以预期的。
哎，对对对对。
那么您对这次比赛有没有设定一个小目标，或者说想预期想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成绩？
那暂时没有，暂时没有。
我知道您的所在的船队是叫上海诺莱氏帆船队啊，也是一支来自上海的船队。那么其实现在国内也有一些精彩的帆船赛事啊，在上海、在青岛啊都有，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国内其实这个比赛呢，现阶段来说呢是，应该说是有了将近10年的这个发展。那么在跟国外来相比较呢，我们还属于一个起步阶段。那么大多数都是在摸索。那么整体来说呢，我们现在这个国内的比赛水平啊，还不是很高，但是呢在个别这个比赛的这个像中国杯，像这个海南岛环岛赛这些方面呢，这比较能够跟进入这个国际化，能够是进入这个国际帆联的赛例。那么这个发展来说呢，是因为我们还是因为跟这个老牌的这个西方国家，他们这些有上百年历史的这些国家来比较的话，我们还是有很大的差距。中国杯今已经是第12届了，今年应该会继续第13届。那么这个在国际上呢，我们来说呢，这个比赛呢还是比较有影响力的。
那其实我们前面也说到说，在这个帆船运动当中啊，感觉是比较冒险、比较挑战的。可能如果夸张一点说是啊，可能会经历跟死神的擦肩而过。从个人的角度啊，或对于您或者您的船员的家人或者朋友来说，是不是在每次比赛的时候都特别的会提心吊胆呢？
这是两种状态。就我刚给你介绍一个，就像那个墨尔本这个比赛和霍巴特这个比赛，那霍巴特这个呢就具有风险性了。那么最严重的一次，那么大概就是98年一次这个比赛的海难，大概死了6个水手，沉了5-6艘船。那么这个在这个帆船史上呢是最险案的一次了，我们觉得啊。那么从这个来说呢，就是在这个就预示了这个帆船这个大的帆船运动呢还是有相当多的这个风险。其实呢，现在最特别是到现在的这个比赛啊，逐渐的大家提高了对这个安全意识的这个强度，平时的训练啊，还有在赛事的保障。作为现在来讲呢，我们基本上是应该说安全是非常可靠的。所以呢，如果对帆船人有进一步了解的人呢，认为对这个安全的认识呢还是比较有觉得可靠性更强一些比以前。那么如果现在出现的危险对我们来说呢，就是靠个人的把控啊，靠团队的把控。如果你采取的这些都是正确的措施的话，那么现在来说在帆船运动当中的危险呢是这个比例啊是极低的了。
从您的个人的这个航海经历来说，在您的这个职业生涯当中有没有特别冒险让你觉得特别危险的时刻？
其实经常会因为在大自然当中啊，你经常会遇到气候对这个强烈的变化。那么如果你的 怎么讲，训练有素的话，能够正确对待的话呢，应对的话呢，基本上呢，都能够就是说保证你的这个安全的。那么如果在你这个执行当中有任何偏差，这个危险的这个系数就会大大的增加。
那您有没有记得一些可以称为是化险为夷的这样的一些故事啊？
其实这个应该怎么去讲呢？这过后看了，这都好像很简单。因为这个事情毕竟没发生。可是呢，如果假设它是发生了呢，对我们来说呢，也是蛮恐怖。其实对我来说，有两种危险，一种是来自于大自然，一种来自于这个人为。
怎么说呢？
那么人为的危险呢，对我们来说呢，就是比如说我在2005年环球的时候，我经过索马里水域。那么当时这个晚上呢，在很黑的夜晚呢，有一艘船呢一直在跟踪着我们。那么当时就认为它是疑似海盗，因为它的灯号不齐。而且呢，在茫茫大海上，他没有必要老跟着我。
哦，那很奇怪。
很奇怪的一晚上。那么后来事后分析，大家都认为他是海盗。可是这个海盗呢，没有下手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就当时就分析，可能那天的风浪啊比较大，他这个母船是放不下来。母船放不到那个小船下来，想接近我们。但是如果没有灯号不齐的船，在一个夜晚上跟着另一条船在茫茫大海上，这是很奇怪的。
所以也是天气或者说风向，当时是帮助了你们。
对，可以这么讲。
那您提到说这是一个2005年的环球的航海是吗？听起来很有意思。环球的，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过程呢？
这样是就是在帆船有这个竞赛，也有航海运动。那么对我们来说呢，这个航海运动呢，就是比如说，这个环绕地球一圈用这个帆船，来航行。这个是我们叫的一个帆船航海运动。那么我们现在这个霍巴特呢，这个呢，我们认为就是这个竞赛和平时这个航海呢，就带有一定的探索性的。比如说你要走过一个这个从来没有走过的这个水域。从来没有到过的一个海峡，等等，这属于探索型的了。
那您当时环球的航海的旅程是怎么样一个过程呢？
这个其实2005年我们只从法国出发，然后呢，经大西洋、地中海、红海、北印度洋，然后南中国海回到中国，那么我们在2006年同样也是从法国再开另一条船出发，也是经过这个大西洋，一个是向东，一个向西啊，那么我们就通过大西洋，然后穿过这个巴拿马运河，走太平洋，在经南中国海回来的。那么就是说这个整个这个行程啊是绕地球一圈。
听起来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啊。是
全程耗时多久？
我们刚好加起来是一年。
那在这个世界范围的这样一种环球的航海的话，是不是一种普遍的存在，还是说只是一些少数人的一些运动？
在这个发达的国家，基本上和这个海洋文化比较深厚的国家是比较普遍的。那么比如说这个他们有一些工薪阶层啊，最后就是说到退休以后呢，就买上一艘船，就开始他们的环球旅行了。那么对于他们来说呢，也是这个人生的一个目标了。那么还有一些呢，就作为一项极限运动的，比如说他不停靠，或者开辟新的航线，像就前人从没走过的一条航线。然后呢也有一些竞技的，比如说是这个像沃尔沃环球赛，他要个比这个时间。那么也有单人挑战，独自一个人驾船环球来挑战这个环球的时间。
好的，那非常感谢东庆船长啊，那也祝您和您的帆船队在这次的澳大利亚帆船锦标赛当中能够平安顺利的完成比赛，并且取得理想的成绩。
好，谢谢，
谢谢，
好，再见。